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我们前面讲了说哀痛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我们今天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当然我们讲到说这个有福，这几个八福呢，都是与第一福是有关系的，邻里贫穷的。邻里贫穷呢，这里就讲到了我们对神的缺少的这种认识，我们跟神这种关系的疏远而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邻里贫穷的时候呢，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他实际上就在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靠近他，因此我们就成为有福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认真去思想。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需要有怎么高深的文化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思想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去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晚上呢，就讲的呢稍稍深一点，但是呢，尽管是深一点的话呢，也是我们也是可以明白的。首先这里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了，温柔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个原因，你温柔，哎，你就会有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承受地土。说什么叫承受地土呢？承受地土我们非常容易理解，他们进入迦南地，承受了神所应许的那片地。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主要我们讲的是温柔。温柔呢，这个词呢就是 meekness，这个词在我们都知道的哈，我们参加中国桥他们反复用这个词。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呢，我们通常呢会把它觉得解释成为就是比较温柔柔和。但是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谦卑。也就是说这个词呢通常和谦卑合用，或者说它本身就有谦卑的意思。这个词和哪个词是一样的呢？和马太福音11章29节当中主耶稣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个柔和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那个里边呢，马太福音11章29节里边，他不单讲到了温柔，他也讲到了谦卑。但是呢，这个柔和本身 meek 这个词呢也有谦卑的意思。这个词呢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词。这个词呢，它通常在圣经当中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表明的是就是经历神的那个能力，经历神的那个能力，而就是受神掌控的时候呢，能够经历神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仅仅的表达一种柔弱，它强调的不是一种柔弱，但是我们通常把它理解的时候，温柔就是一种柔弱，好像林黛玉一样，风一吹就倒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这里边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而不用那种非常的严厉的暴力的行动来表达他的力量。温柔是一种力量啊，而这种力量呢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发脾气发怒，这也是表达一种能力的。但是呢，温柔呢是受神的约束，而表达这个能力呢，表现出来这个能力的方式呢，不是这种暴力的方式，或者是很 hush 叫什么，就是很让人很难强硬的方式，而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但是却表示出来他的一个能力的。所以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呢，那个29节呢，主耶稣他讲到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1章，从26节看到30节。那么我们从这章经文当中，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那么我们看他是如何来定义柔和和谦卑的。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柔和谦卑是什么意思，也能够使我们明白5章5节当中这个柔和可以承受地土的这样的柔和的性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情。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也就是说父交给子一些事情，然后说了，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也就是说他是明白父的，也并且明白父的什么指示的， 这叫什么？这叫认识神和认识神的旨意，对不对？好了，下面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互动，就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劳苦担重担来到他面前，他就使他们得安息。如何使他们得安息呢？就是27节，这是父所托付给他的，就是他要以父，他认识父，并且靠着父这样的旨意在当中能够使人得到安息。他说没说使人生气哈，使人得到安息。接下来他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这里边的柔和谦卑实际上是第27节和28节解释出来，就是因为认识上帝和上帝的旨意，而能够使别人以一种柔和的方式而得到的什么安息，这样的一个性情，这叫柔和谦卑。因此他后边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也要柔和谦卑，也要认识父，认识父的旨意，然后怎么样，然后将这福音能够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得安息了，你们心里自己也会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从主耶稣在这里边所讲的他的心里的柔和谦卑呢，他的定义是在27节和28节。所以前面讲到了他表达出来他的能力是以什么，是以柔和的方式，这种柔和的方式，然后把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带出来。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把这个温柔呢理解成为歪歪扭扭风一吹就倒了那一种，说话声音很小啊，哎呀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啊，哎呀，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不叫温柔，这也叫温柔，这不是圣经里边讲的温柔。所以圣经里边的温柔是一种能够带出因着明白神的旨意而把神的力量靠着一种柔和的方式带出来的方式。所以呢，这里边主耶稣用这个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这个柔和和5章5节的柔和是一个意思的。那么这里边呢是11章29节里边是把谦卑也写出来了，而真正的柔和那个词的本身也带着谦卑的意思。所以这里边我们就需要留意，这里边的柔和和谦卑呢，不仅仅是一种外表的柔和，更是一种性情。因为有这种性情呢，他认识神之后就带来的一种性情。所以这个人呢，不会张扬，也不会自大，也不会自我为中心。你知道这是跟另外一个词是正好像，你会发现一个自大的人或者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他不会是个柔和的人。他外边可能装的挺柔和，但是呢心里边却和法老一样刚硬。所以这个呢你不能够表现出来柔和的。所以呢这样的人呢，柔和的人呢，他不是很张扬的，也不是那种自大的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一种甘居神下的状态。甘居神下，我们叫甘居人下嘛，叫甘居神下。那么为什么提到甘居神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什么，用自己的方式来分别善恶，他就是上帝。所以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就不甘于神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所以呢我们讲到说，这是一种性情，这是一种状态。因为什么呢？因为柔和呀，或者柔和的性情的话呢，它是和对象是没关系的，不是说对方是一个乐乐你就柔和，对面是他爸你就不柔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或者就是说，无论这个前面的人可爱也好，不可爱也好，你都是柔和的。前面这人顺服不顺让，你都是柔和，这个人就是一个柔和的人。所以呢，他是在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与环境也没有关系的。无论怎样，面对怎样的人，面对怎样的环境的话呢，他都是一种柔和谦卑的性情。他都处在一种领受者的位置上面，他都是甘居神下的，这一定是认识神的，他都甘居神下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上面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坚持真理，他不需要用怒气用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他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就用那个位置上面所应有的性情来面对一切。 所以柔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情。这个柔和呢，它是一个综合了很多属灵的品质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性情。对神呢的认识呢是非常深刻，这样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柔和的性情。所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哈。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柔和呢？你面对警察的时候柔和不？你面对法官的时候柔和不？法官说起立，你说再坐一会儿，你还得笑眯眯站起来谢谢，对不对？你面对你爱的人柔和不？柔和。你面对你自己的很爱的孩子的时候柔和不柔和？柔和。所以呢，在我们尊敬人的面前我们柔和不柔和？柔和。在我们惧怕的人面前柔和不柔和？柔和。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对吧？你知道你的位置，所以你不得不柔和。但是呢，这个点的话呢，跟我们圣经里边这个柔和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就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位置，神是最大的，我们实际上是啥也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不柔和？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呢，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去看过那个边云波，边伯伯，我就问他，他那时候刚出了一首诗，就是我是一个小兵。我就问他，我说边伯伯呀，我说你说你是小兵，我说你看你为主也受了很多的苦，也坐过监狱，也受过很多的迫害，我说能够保持你这样的一个非常谦卑的性，这个态度哈，真的很不容易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千万别那么说，弟兄你千万别那么说，你知道实际我心里蛮骄傲的。他说但是呢，我就常常想一件事情，他说我的主心里柔和谦卑，他说我算个啥，我主心里柔和谦卑，我自己骄傲自大，你说我算个啥，他说我应该更加的柔和谦卑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呢，这个里边那个柔和呢，是与认识主以及主所该有的位置，我们所要该有的位置的话呢，是有极大的关系，与认识神是有关系的。我们要摆正我们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不但摆正我们的位置，而且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位置，我就是该这个位置的。你像有些时候我们对我们老板那种温柔的话，是里边深藏着一种不服的，对吧？但是这个不是的，这里边的柔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臣服，臣服于上帝而有的这样的柔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对神有个认识，对自己有个认识的时候，你自己就不得不柔和，因为神对我们是柔和的，所以我们对人也应该是柔和的。我们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夫妻关系一样，夫妻关系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们是同等的，但是呢他们在不同的角色上边，在不同的角色上边呢，你要执行不同的功能。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并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妻子要比丈夫要低的，同样道理，主耶稣他与神同等，但是他甘愿怎么样顺服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模样，那他就自己降卑，因此他在地上他怎么说，我的神我的神，是不是？他没有说我的父我的父，他就在人的角度上。所以我们讲这叫谦卑，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认识神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低于神的，并且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接受上帝做我们的神，接受这位耶稣做我们的主，让他来指引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依靠他来做每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讲话不会像神一样讲话，但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好像神一样管教人一样哈。我们有时候就会站错那个位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我们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正常的性情，就是自己来取代神，就是自己要分别善恶嘛，对吧？所以批评人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要帮助人家悔改来做，从来都是好像法官一样定罪，这样一定不是柔和的。所以柔和的话呢，必须是认识神又认识自己，并且自己甘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承认甘于这样的位置的时候，才能够表达出来的一种性情。而这种性情呢，又不单单指一种情绪上的，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上的，而是一个温柔的心。因此呢，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个心呢本身它是谦卑的，谦卑就是你能够摆正你的位置。我今天还特别的查了一下这个谦卑汉语的意思是什么， 谦卑的汉语的意思就是要比你正常的，你要把它放低的，正常的再放低。言外之意说，我本来该这儿，但是没办法，谦虚点吧，放这儿。这里边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谦卑的意思呢，在圣经当中的意思也是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的伟大，你就绝对认识不了自己的卑微。你不认识上帝的圣洁，你就不能认识自己的污秽。你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就不能够认识我们个人的这种邪恶，它是肯定的。所以呢，谦卑呢，谦卑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认识真理，并且能够不断顺服真理，这才叫谦卑。你不顺服也没用的。所以顺服是表达谦卑的一个，就是臣服嘛，这跟温柔是一样的。所以比如一个妻子，妻子你看你在那个妻子的位置上面，那你讲话你就不能像老板一样讲话，对吧？因为你是帮助者。就好像你在你在你们单位里边，你能像老板一样讲话吗？你不可能的。那为什么在家里就可以呢？对不对？所以我是举例子啊，举例子。所以呢，所以我们看的哈，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品格。所以呢，我们知道内在的温柔柔和就能够带来外在的柔和，而这个柔和当中呢，还包括一些谦让、包容、忍耐，就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在里边。所以这个呢，我们千万不要用外在的来替代内在的。这是我们在这几个性情当中，包括哀痛，哀痛不是哭就行的，不是撕裂衣裳，而是撕裂心肠。上次我们讲过了。所以这个柔和呢也是如此，不是说外边哎呀柔柔弱弱像林黛玉一样，而心里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的。为什么不能够用外在的表现来替代内在的性情呢？内在的性情一定带来外在的表现，而外在的表现不能够替代内在的性情。记不记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笑里藏刀啊？还有口蜜腹剑，是不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不记得那里边扫罗对大卫，哎呀那讲的可好了，哎呀这我儿啊，这是你的声音吗？哎呀放声大哭啊，又哀痛然后又温柔，然后就说哎你比我有意啊，你比我对我好啊，哎呀你看讲的很好，但是末世还是要杀他，对不对？我们看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一种性情，不是扫罗的性情，而是他暂时被情感所左右了。但是当他这个情感过去的时候，他不会违背他的性情，他的暴虐的性情，对不对？好了，同样我们看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魔鬼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你看他讲那些话很温柔的，特温柔，他讲那些话都是替着夏娃的考虑，你可别吃上帝的亏呀、我替你着想了，很温柔的，非常的柔和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呢，是觉得说哎呀这个魔鬼可真狡猾呀，哎呀这里边笑里藏刀啊。那是因为你没在那个树下，你在那个树下面对那个蛇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对呀，这蛇都关心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说，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不要追求一种外面的表象，而是一种内心的性情，温柔柔和的性情。而这个温柔和柔和的性情呢，我们看到它里边带着是谦卑的。既然讲了谦卑，你就人什么时候的谦卑，你必须意识到那更强的，你才能够谦卑。所以这里边不是人和人比，而是跟上帝，看到上帝，认识上帝来比的。我们带出来这种性情，那种不骄横不跋扈不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柔和的性情。而这种柔和的性情呢，不是仅仅给人一种感觉上的舒服，是什么？是要带出真理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讲话的时候呢，他讲话也不大声，也不骚扬，也不快，慢慢悠悠的，你就得听他的。有些人张张罗罗的，这个大声小气的，人家根本就没人理你。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有礼这不在身高。所以温柔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性情。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在神那里边有你个位置，神那里边有你个位置。因为这个柔和这个性情，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性情。所以这里边包容啊、忍耐呀、温柔啊、恩慈啊、良善，你会全都包含在什么？柔和的里边。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非常的一个超越性的一个性情。而这个是如何来的呢？一个道理，还是因着认识神。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位置到哪里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我们把我们就摆在哪个位置，老大的位置，所以我们那种骄傲、自大、跋扈、自我为中心就全出来了。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因着明白这个柔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因着对这个词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也懂得如何能够去追求一个柔和的生命。我们不是追求一种外在的，而是追求一种建立在真正认识神的基础上而来的这种柔和谦卑，这才是要我们主的。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想法去这个柔和和谦卑来理解耶稣的话，你会发现耶稣没有多少时候是柔和的，也没有多少时候是谦卑的。但是主耶稣的确说他是柔和谦卑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柔和谦卑，或者说圣经里边的柔和谦卑的，和我们今天普通理解的柔和谦卑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柔谦卑，前面我们讲了谦卑的意思，我本来在这儿谦卑一下吧，放这儿，但是心里想我还是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这词挺好，谦虚，你也可以考虑是虚己，也可以认为是假的，对，就是虚的嘛。我或者说他妈理解好一点，我虚点到这儿，就好像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能得多少分呢，我爸我能考多少分呢，虚点吧，得谦虚嘛，对吧，其实实际心里想80多分吧，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是虚假的。柔和呢，我们通常也讲是一种就是说外表的这些，这不是的，这些都不用这个来说。我们看主耶稣，他到父的店里边，看到那里边卖换钱的卖鸽子的，他发怒没？发怒。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柔和谦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的门徒，甚至于责备的很严重的，撒旦推我后边去吧，责备谁？责备彼得。但是他即便责备人的时候依然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柔和谦卑不是老好人，不是什么 good man 是吧， yes man，不是这种老好人，而是能够不断的认识真理，并且坚持真理，并且能够以一个什么柔和的性情将这种能力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认识这位主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上呢就越有这种柔和的性情。这样的呢，神给一个应许，主耶稣给个应许，这样的人必以承受地图。所以温柔不仅仅是温柔的问题，这里边包含了属灵的果子都在里边。所以呢，我们今天反观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能够明白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这里边并不是哎呀一反应说我不是个温柔的人完了我没地图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像前面讲的柔和呢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哎呀某某传道人曾经发过脾气他一点都不柔和，而是我们要看大部分啊，看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经文就解释到这里，我们下面有没有一些应用或者一些经文的补充？好，谢谢。时间关系我们就做个总结，实际大家都讲的挺好了哈，我们也都补充的差不多。但是首先呢，我方才说哈，我不是说主耶稣在圣殿里边洁净圣殿他不温柔哈，我说按照世人的看法他是不温柔，但是实际他还是温柔的。所以呢，这是与真理和顺服是有关系的。那我就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我就是把我的定义吧也告诉大家，大家都提出了很多人有的定义，因为这个没有个固定的定义，因为它是个概念。我对温柔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这是个非常非常宽泛的概念，也可以用在别的上面，但是对于温柔呢，因为它是一个主耶稣性情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这个温柔的人一定是恩慈的人，温柔的人柔和的人一定是一个良善的人，这肯定的。所以它包含了这是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品质。我是这样说的，我的定义是温柔就是我们在我们所认识的上帝的面前，也就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对我们自己是谁的一个强烈真实的认同所带出来的性情，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神是谁我是谁才能够带出这个性情来。而这个他是谁我是谁是基于我对上帝的认识我才能够认识我的，这样带出来的性情。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是基于我们 对神的认识，那么在这位神的面前来对我们自己是谁的一个强烈真实的认同，然后所带出来的一个性情，这叫温柔。我本来不想说，但是我看大家拼命的都在给这个下定义，我说那我也不妨讲一下我的想法吧。因为我们就是基于对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这里包括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旨意，对吧？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位置是哪儿，而我们对我们这个位置呢，要必须是认同的、强烈的一个真实的认同，就是我就是这个位置上的，所以我对真理的寻求、对真理的顺服全包含在内。那么如此就会产生出来一种性情，就是温柔。这里边包括了很多柔和呀、包容啊、不自我为中心呐、啊，对吧？刚才我们弟兄姊妹都分享了这些嘛，对吧？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呢，就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像，我们不可能和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来相比的，因为他道成肉身和我们就是降卑是两回事的，我们本来也不高，是吧？而主耶稣他是从天到地的这样的一个降卑，这是我们完全这个不可比，但是他也呼吁我们要有这样的性情，而这种性情呢，我们必须是首先认识这位神，把神放在神的位置，然后把我们放在我们的位置，然后我们对我们的位置表达强烈的真实的认同，你的柔和就出来了。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怎么跟耶稣说，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他是神的儿子啊，你就懵掉了嘛。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强烈的，我们不但找到我们的位置，把神放在神的位置，把我们放在我们的位置，而我们对我们这个位置呢，要强烈的真实的认同。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假的东西出来。假的东西出来是什么呢？我知道我这个位置，但是我觉得我比这个位置高，就是不认同。所以我说是用两个比较强烈的词，一个是强烈的，并且是真实的认同，你才能够出来的。我就是这样嘛，就好像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不是因为好我才得救，像保罗华语说，我就是个罪人，我是个大罪人，认同这个，因此我正因为认识这个，我们才能够去寻求耶稣的救恩嘛。我们同样也是因为对我们这个位置的极度的认同，我们才能够表现出来这个位置上就应该有的一切的性情。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呢，我们再看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面对这种事儿，你才能饥渴慕义，否则你不能饥渴慕义的。因为就发现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都遥遥可危呀、啊、哎呀，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学习。这个虽然学习慢，但是呢，因为马太福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卷书，所以之前呢，我跟弟兄姊妹在说，我也是挑战我自己这个马太福音，但是盼望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能够一起来长进，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欢欢喜喜，因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运行，不但照亮我们里边许多的黑暗，照亮了我们里边许多的不清楚，你也为我们展现在面前一个你所指引我们的路，让我们行路可以有方向。主，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对我们自己不是很认识，因为我们也不太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尘土般的人的这样一个地位来向你来行事做人，我们也不像一个蒙恩的人的行事为人，就好像你借保罗所说的，我们应该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你也警告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但是我们常常行事为人好像我们不是领受的，主，以至于我们就成了假冒伪善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是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柔和谦卑，能够在真理上不断的认识你，能够在真理上不断的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我们来降服于你，来顺服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柔和的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像石头一样刚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祝福我们每个家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晚安。